恳求你开导我们的心，恩待我们。我们要打开圣经，唯有你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看到你的奇妙，你话语的奇妙，叫我们的心可以有所领受。恩待赐我们今天整天的聚会，我们一天生命的聚会，生命的侍奉，交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读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哪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就用敬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称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尝了那随便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这个时间很长，所以我大体上呢可以慢慢的讲这一段经文呢。我写了原则上五篇，你上网可以查到这个东西比较详细的。不过今天呢，我们从几个角度一同来看，看到我们的侍奉。我知道你们今天呢，我们上一个迎新会，我相信迎新会一些新的朋友来，最重要的，我们盼望他们可以在我们中间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找到一个家。这些刚刚从别地方来的，读书啊，做其他的工作等等，教会呢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神工具，神借助教会显出他的慈爱，跟他对他的子民的爱戴关怀。那我们成为神的手，成为手的脚，成为神的口，我们做一些应当做的，我们去抚摸伤心的人，我们去寻找那些迷失的人，我们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如果你细心的看一看，他大体上有九种人，九个人在这里，有一些很明显的，有一些不很明显的，我们慢慢来讲。我从侍奉这一方面来看呢，大体上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这一方面的侍奉。本来今天我当然讲一个，如果我们时间多了，我琢磨看法讲一些，我们一同来思考。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有一个人特别重要，一个人，但是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一点都没有提到他，猜一猜是谁？我刚才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半查经，一半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的话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但完全没有提到他，一点都没有提到他。新娘，新娘，有没有？新娘有没有？一定有，不会没有，没有就没有婚宴，对不对？婚宴是为他而死的。其实呢，在教会中间有一些人从来没有人提的，但是他们特别重要。有没有？有。看得到吗？看到。提到他了没有？提，但是有他就是了。这种侍奉呢，我们一般来说叫做默然的侍奉，默默然然上来。其实在这里不单单新娘，新娘是最特殊的一个，最默然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最完全没有被提起来的。但是其中还有两个， 还有两种人，一个有提到了，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情。什么呢？来宾，来宾，这个来宾呢没有提，就是说有宴席，有宴席一定有来宾。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这来宾很多的。我等一下给你慢慢，我盼望今天呢给大家上一课查经，好不好？慢慢看圣经，也会从圣经里面挖掘到很多很多宝贵的教训。只是许多时候我们走马看完没有注意到就是了。这一带到底有多少来宾？猜一猜，你知道吧？猜一猜。大体呢，我跟你说，你很难猜到，但是猜呢要有根据。根据什么呢？根据接近的礼仪，他们有几个石缸？圣经说有六个石缸，每个石缸有两三桶水，你听了吗？每个石缸两三桶水，这个是接近之礼啊。后来呢，耶稣用这个石缸做什么？做酒缸，对不对？酒缸是石缸是拿来洗手的，洗手洗脚的，那酒缸是拿来喝酒的，你听懂吗？那一般来说呢，一般来说犹太人的规矩，你要知道他背景。当然呢，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你有机会去念神学，好好去念神学，对你很大的帮助。你说我不做传道也不要紧，不做传道呢你就好好读经，可以享受圣经太美的东西。你要注意看这个东西，石缸，犹太人洗手洗脚，不像我们中国人洗手洗脚就拿一瓶来就手在那边洗，不是，脚就进去，你知道那个是，这个不好，这个同一个面盆洗脸很不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亚洲，我最怕的就是路边摊，不是不好吃，最怕就是那个碗，几百个碗都同一个桶在洗，你知道吗？一进来就擦一擦就给你了，那么那布也是擦几百个布，几百个碗的布，所以不病也得病，对不对？犹太人不是，接近之礼呢，他是舀一桶水舀出来，你听到吗？舀。摇了以后洗手，那你猜一猜六个石缸啊？猜一猜六个石缸，摇呢一个石缸可以二三桶水。如果你看英文就看得清楚，二三桶是 20 to 30 gallon， 你听了吧？ 20 to 30 gallon， 那一个 gallon 呢是四升，平均来说 4 liter， 你明白吗？一升水呢差不多洗呢两个人，你听了吧？所以二三十 gallon 啊，乘六，如果三六十八，乘四七百多，你听懂吗？所以人很多了，那个地方人很多了，你听懂吗？还有一个证明，酒喝尽了，完了，再做酒的话，如果三五个人就做一点就好了，做到六口石缸，表示说这些人呢，很多的，很多了。所以在某种程度里面呢，第二次的喝酒不会比第一次多，人是喝完了以后再喝啊，次要的酒喝的不舒服，为什么呢？上好酒喝了才给他不好的酒，为什么？猜一猜啊，猜一猜嘛，喝不出味道已经有点麻痹了嘛，所以一定喝了很多，你听懂吗？喝了很多再喝应该不会太多，但是还是准备了六口石缸的酒，所以表示说不会超过600，不一定超过600个人，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你读经的话，你这么去读的话，你会觉得诶很有意思啊，从来没有去想到，对不对？就是去思考，很多很多宾客，很多宾客，好热闹的一个场合。其实呢，你了解一点背景再说，念神学好就在这里。去了解背景呢，犹太人请客，你知道吗？他们请客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一样，乡下请客，一请客有一个喜酒，请多少人？我们一家人请了就算吗？不会，整个乡村的人，凡是听到的都来。你听到吗？哇，不得了，那个是热闹不得了。那是隆重那个情况，有机会再讲隆重的事情。好，好多宾客，没有提，没有提，有没有？有。哎呦，在教会里面，老实说，也有这一种人啊。你是信徒，有时候你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回家，后来呢，太多人了。我们还好，人不多， 为这个东西感谢上帝哈。你说没有太多人感谢上帝，不好意思，但事实是好，为什么大家可以彼此认识？但是就是这么少人就不认识，那就麻烦了。等一下我们晚上有一个迎宾会，对不对？迎宾会的人你跟他找了，后来呢你找一个人跟他约束说你贵姓，他说哎呀我已经在这边三年了，那麻烦你也把他当作贵姓，那不是很麻烦了？你明白吗？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在这里不很重要，我只是来宾一个，也没有名也没有提名。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他侍奉的一部分，其实听到的人很重要，你知道吗？你要讲到人讲得好，你要懂得听到。我们在研究这个心理学的时候，特别社会心理学，我们老师还没有来的，跟同学们全部说好了，等下老师来的时候啊，我们眼睛全部看左边，看那边，全部看那边，管他讲什么，我们都看那边，头都向那边。你知道这个老师开始讲，他慢慢就走到边去。为什么？就是叫观众呢控制讲员。听众控制讲，有一些人呢是讲员控制听众，在 persuasion theory 里面呢，有机会这样帅富学里面很好研究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重要。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跟一个朋友，他就讲到，我听到，我说你今天特别讲得好，他很坦白跟我说，你知道吗？像这么多听众，怎么会讲不好？不好都讲得好，因为哪一天那个听众他一讲一句话，大家都点点头啊。那越讲越有力量，越讲越有力量，越讲越有力量。你不相信啊？那个最会讲到的人你来了，大家把接在一起了。后来呢，讲到的人讲到最后没有力量，自己睡觉了，算了。这个听众很重要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侍奉，但还有一个进门的很漠然的侍奉，还有一个，还有一些人，这个门徒被请去。其实呢，门徒被请去这个东西，我发觉到很重要一件东西。你注意看呢，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在哪里？不是被请去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其实跟着犹太人的规矩呢，很特殊的。犹太人规矩呢，请一些人呢，那一些人有权便去请别人，你明白吗？所以可能呢是请耶稣，耶稣请他的门徒。那难怪酒会用尽，没有预算这个东西。你呢？有时候你说，没有人请我来，我请你就是了。不是传道人来请我，不是牧师来到我家里来请，说你请你是谁？不要紧，你也来了，很重要。为你感谢上帝啊！你能够参与这个东西，参与本身是一种侍奉。我再说一次，你看敬拜的侍奉，其中一种是参与。你可能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你来了。就是一种参与，那本身是一种侍奉啊。老实说呢，很多时候传道人不会珍惜那个东西，因为不会了解你参与的本身已经是一个侍奉。你来做礼拜本身是一种侍奉。你要在神学上，我们讲到崇拜有两个字，一个是 worship， 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哪一个人知道 worship？ 还有一个叫 service。就是 Sunday service， 有时候叫 Sunday worship。 service 的意思就是侍奉。原则上来说，你在教会里你就是什么没有做，你就是来参与，忠心的参与，那本身是一种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三个人，对不对？一个是新娘我还没有讲，一下子我就讲，会讲新娘。一个门徒，那个来宾，门徒还做了一些事情。这里看看门徒做了什么，除了被请去以外，刚才讲到这个参与呢，喝酒喝到会喝光，就表示大家都在喝，大家都参与了，兴奋性的参与，大家很兴奋，有你自己的那一份，你不要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在教会里面呢，当你不把自己叫做局外人的时候，你就是参与的事啊。门徒还做了什么事情？看看。来十一节看看门徒做了什么啊？还没有讲信以前呢，先看显出他的荣耀。门徒看见神的荣耀，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其实呢，也是表明他的观察跟他们的思考，观察跟思考。在侍奉的中间呢， 你要学习观察神的作为，观察神的作为，思考神的作为。当你观察跟思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在显出他的荣耀。昨天我在跟这个张军讲到祷告，前几天讲到祷告内容等等。其实祷告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求求求求，不坏，这个东西都不坏，那其实一个愿望。但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有三个东西你一定要记得。真正的祷告是思考神所已经做的工作，就叫你赞美感谢。为什么你会感谢？因为知道神做了很多工作。今天呢，很多人天天就向神求，神已经做了，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还在求，很莫名其妙。你已经许多时候呢，我有一次在讲一个道，就讲到这一方面，讲到神开路。我问你，我们神开路呢，我们想上帝啊给我们开路，在我们的想象中间呢，神呢这个路塞住了，神破开，把这个堵在我们前面那个墙打开，开一个洞给我们通过去，开路，要开路，神要工作，要叫人去开路。许多时候呢，当然那个是神也开路，但神有另外一种开路。神不开路，谁开你的眼睛等你开了路？你听吧，有时候神是开你的眼睛。所以祷告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观察思考神已经做的工作，让你眼睛开了，看见神做了的工作。你没有看见神已经做的工作的时候，问题就是在乎你不会观察神的作为。整个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要他们思考，要他们想念神所做的，以前所做的作为，才能够感谢。啊，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的侍奉，祷告里面的侍奉。第二方面呢，你不单要思考神已经做了，就是这里说神做了，耶稣在那边行了一个神迹，这个门徒看见知道这是第一个神迹，神做了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你要看见神正在做的工作，不单已经做的工作，也正在做的工作。正在的工作是显明他的荣耀，显明他的荣耀。而最后一个东西呢，你在神面前才祷告说，神啊，我应当做的什么工作，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整个事工上面，我怎么样做我当做的那一部分，这个叫做参与当做的那一部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门徒做了什么？门徒信了，信本身是参与神的工作，是接纳神所做的，也把自己交付在神的面前。信是一种的交付。今天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希望说可以为神做什么，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先把自己交付给神。我们能把自己交付给神，那个信心的本身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在神的工作上有份。所以求神指示我们当做什么，每一个人那是个人的事情，好好去思考。除此以外啊，这一节经文说，不要讲，你给我，我是一定喝，我整个壶都会喝光的，你不给也不要紧啊，谢谢你，非常谢谢。我要你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一节我在对视，我还要问门徒还做了什么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啊。我们看见说，他们看见了，他们观察了，他们思考了，啊，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不容易。许多时候呢，人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人呢很容易找，这是吹毛求疵，你听了吧？听过没有？吹毛求疵，什么叫吹毛求疵？那个鸟啊，鸡的翅膀下面的那个羽毛，你看得见？这个毛看得见？把它拍起来，它有小小一点，那个叫翅啊。有时候是看它的虾齿，有时候叫齿，吹的嘛。把它吹开来看见，哎呦，你看毛盖起来了，你还故意把它吹来找。我们叫做鸡蛋里面什么啊？我问你挑得到没有？鸡蛋里面挑得到没有啊？挑不到，挑一定挑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把它放进去就挑得到。你既然有心要找个头，你一定挑得到，你挑不到你放进去，警察就是这个办法的，你知道吗？ 明知道你这个坏蛋，这个强盗坏得要找不到证据，把他放进去来找，就抓进去，一加一罪什么？何患无辞，就是这个地方来了啊！你知道这个东西，人生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我们找坏的事一定找到，偏偏看，哎呀，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可惜有一个字错了地方。人家字刚刚好，你是错了地方。反正你就看到一个东西，你没有。但是呢，许多时候呢，如果你要看到神的荣耀，你怎么烂烂的不得了？嘿嘿，还是神的作为，你要看到神的荣耀。你不看，你就永远看不到。所以，学习一个默然的侍奉，观察神的作为。门徒还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猜一猜。我在好地方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就猜不到。有一些人一猜就马上找到，做了什么？门徒还做了什么？是这个事情以后才做的，没有记在这里，但他们一定做了这个事情，把它写下来，不然我们今天哪里知道啊？要写下来，他们一定谈谈谈谈谈了以后，到牢的时候，约翰年老的时候还记得，哎，还记得很细节，讲了什么话，说了什么东西，怎么样呢？因为什么？因为讲了，谈论。谈论，谈论是一种印证，把它写下来。如果没有的话，完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老实说，我上一次来跟这一次来奇怪，人都不同了，面孔都不同了。有几个，差不多三分之二是新的面孔，不然的话是我的眼睛不好啊。啊，一下子就走，问这一些人到哪里去？你有写下来没有？有登记下来没有？我老实说呢，许多信徒在这一方有些亏欠，真的亏欠。我教会很多年老的人，老年人有一个特点，因为他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这个眼的那个油不多，所以他喜欢闭着。我自己现在开始也如此，我听到已经眼睛闭着，既然闭着，顺便睡觉，因为他开了不舒服，所以就闭着，你知道吧？闭着慢慢就睡了啊，睡了以后就怎么样呢？有时候打呼，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完全听不见，不要这么说。老人家呢，反不听的他都不听，不想听都不听。他听的时候他完全记得。你不相信，你跟他讲话，我们他耳朵聋，耳重，耳朵很重。我们讲他的坏话，你讲什么？马上醒来了。啊，这个不讲都在话下。那我告诉你们，我们在教会里面训练这个东西。你一听得到，老师说，我这一次跟你听到，讲完了，完了，完了，你忘记了。可能你在读在这一段经文，还可以想到，可能因为我在教学这一方面给你用一点办法等等，希望你可以记得。那我们老人家呢，我们用一个办法，星期天聚会，星期四是老年人的团聚，你知道吗？老人团聚呢，我们分几种，其中有一个呢就讲到，他就讲什么？讲礼拜天讲。讲什么？讲礼拜天讲的，所以他们呢就要记得轮流讲到。后来呢，轮到一个讲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老太太会站起来说：“少了三点。”你讲我以后，我讲你的人都如此，你也少了几点。以后呢，发现老人家每一个听到的时候都做笔记，为什么准备我礼拜天讲到？你知道吗？老师说呢，你不做笔记你就忘了，没有记下来，你没有谈论就忘了。有人常常说，汤老师，为什么你很多故事这些都会记得？谁会记得？不会记得。那我知道一个东西，我看了一本书，看了一个故事，我很快找一个人，我甚至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我太太很好，很会睡觉，真的，她会睡觉，都睡觉。但是呢，她有一个特点，随时可以醒来，还有随时睡觉。我看得太好了，看文书太好，我叫他醒来，我告诉他，你讲有一个故事讲完了啊，他很快乐、再去睡了，一下子他又睡了。明天早上我起来问他，昨天我跟你讲了一个问题，你怎么忘记了？我记得了，他忘记了，我记得，因为什么？因为我讲的，你听到吗？所以呢，你听了好的道，你听了好的事，你就去讲，去讲，你就会记得。这些门徒为什么会记得？因为他们经常谈论。接下来 OK， 那回来讲那个新娘， 老师说新娘呢那一天她不讲大家也知道她特别的重要，她的重要就是英文就是 her presence， 她就在那里。你看过一部电影叫 Runaway Bride 看过没有？没有啊。有一个电影讲到这个有一个怕这恐惧叫做叫做 phobia 啊，他是新娘的 phobia， 他做新娘的时候他是专门跟人家管那个主持婚礼啊，这告诉人做什么，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他吓得半死，每次就到要交换戒指的不见了，你知道吗？跑掉，哇，他一跑了大家都乱乱不得了，你看这个东西。新娘最重要的 being there 啊，新娘不需要跑来跑去。我做牧师40年啊，40多年，我只有一次经验，有一个新娘太本事，很本事的不得。她平常是管理非常化妆啊什么，到她做新娘哪一天呢，也是太本事，找不到她做什么，她还在厨房干着什么。哪一天我跑去告诉她，今天你给我做茶人，乖乖坐下来，不然我不跟你主持婚礼，你听懂吗？老师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本分，新娘最重要的是不要动来动去，装得漂漂亮笑笑就好了，大家都看着她，你了解吗？其实呢在教会里就有这一种人，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没有他的时候什么都不成功。好像你如果研究过蚂蚁或者研究过蜜蜂等等啊，蚁后蜜蜂后，他在哪里大家都内聚寄居在哪里，好像一个母亲一样的这个情况。有一次我在教会讲我这篇道了，有一个人跑来了，他我说我就是这个教会的新娘，没有人知道我，我不在的时候大家会乱，我在的时候呢大家不觉得我在，这个叫闷然的侍奉。求主恩待我们有一颗心，你自然的侍奉主就是这样。其实呢我们讲到不单讲到教会，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啊！我探访多了，有一些探访，有一些做妈妈的，哇，乱得不得了，哇，全部都是他的神灵事情呢，他做得乱得不得了，什么东西没有做好。有一些到一个家庭去，这个家庭主妇厉害，什么神灵都没有，哎，看清清楚楚，什么都清清楚楚，这个是一种恩赐，你明白吗？如果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好好去当新娘，当这个教会的新娘。让把工作可以做得好。然后我们把第一类的人讲了啊，哇，讲了差不多20分钟了。讲第一类，一共有5类啊。第一个侍奉是叫做闷然的侍奉，记得3种人，谁？温习一下，新娘、来宾还有门徒啊，3种人。第二类呢，我们来看看玛利亚，耶稣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要好好看这一段经文，如果没有好好看，你不会知道玛利亚的工作跟玛利亚所给我们的很好的榜样。其实玛利亚的工作跟榜样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祷方面的祷告方面的事。教会需要祷告，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胡乱祷告，那神的怜悯，神很伟大，我们乱祷告乱讲乱叫啊，乱求神来给我们，是神伟大，不是我们伟大。有时候呢我们还会傻里傻气告诉人，你看我祷告这样祷告，神应允我，你跟着我这样祷告，你说莫名其妙的，不然神还是怜悯了，不是他伟大。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跑来找小孩子呢，他吃那个 lollipop， 那个大大的呢，你知道 lollipop 圆圆的，很多甜糖，圆圆的糖，小孩子吃糖一定地东地西的，对不对？看他吃得很可爱，我一直看着他，我刚好在吃苹果，你们在印尼苹果很贵很贵，印尼早期现在还好。他一直看着我的苹果，我看他，我手里拿着苹果看他，他就一直看着我的苹果，你看我是看他吃的怎么吃到这样，他看我的苹果，他就跑来说，他说叔，那个时候我年轻啊，叔，要不要糖？他吃着他看一直看我的苹果，但是他看。你知道他有鬼在心中在想东西，叔叔要不要糖？要不要？你要不要？啊？你当然求此灵经糖了，外不要糖，不要。大人不计较，你不跟他计较吗？很可爱吗？要那一点，而且准备随便，怕我咬到了，你们就是糖甜就好了，拿了回去你们。天哪， 选好了以后他马上说，叔叔给我一粒苹果好不好。那在怀鬼胎对不对？其实也不是，不能叫鬼胎，只能小胎，好小孩子胎。给不给啊？给不给？给。你站在人家不给什么好意思，对不对？你虽然不是那本来心中看他很可爱就给了，给了他就给啊，谢谢。他就逃走了，跑掉了。我就看他跑到哪，跑到他一大堆朋友都在叫那些人，那边有一个傻叔叔很喜欢糖，有苹果你就换。所以结果这个小孩子都跑来了，就是要不要糖啊？是不是要不要啊？要，可爱嘛，这些孩子嘛。我问一个人填了一个，每一个都要糖苹果，是因为他给我糖我才给苹果吗？不是，因为本来就要给苹果，看他需要啊，或者可爱啊，怎么样去给他，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笑，做事情胡闹，对不对？不要紧，好孩子，大人就不行，对不对？小孩子。话讲回来，今天教会全部都是如此。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你很好啊，我奉献一点钱，你祝福我。”后来我们跑去告诉所有人：“你看，上帝傻里傻气的，可以骗的。”神也让我们这么做。祷告的侍奉，许多时候常常被人误解。我们多一个人，多一些人祷告，多一点，比较有力量，向上帝求；少一点没有力量，多一点。如果他不给呢？人多是什么？人多势众，他会怕我们不给不行的，一定要给。你不要这么想，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先看玛利亚。玛利亚呢？当然是耶稣的母亲。圣经说在哪里，他不是被请去的。后面我们听到呢，看到他对仆人说可以命令仆人做事情。其实玛利亚也是一个主管，犹太人呢婚礼呢很隆重啊，早早就预备，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早早就预备婚礼。那当天有一个管婚礼的，就是现在就是 master of ceremony， 现在的就是管婚礼的，管外的。但是筹备早就筹备的是玛利亚的工作。如果你知道一点中国人的习俗背景呢，大姑，你知道大姑平常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玛利亚很可能就是馆内的那个做那个工作的。就用计了，玛利亚第一个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管理的，所以他马上知道他们告诉他就用计。我问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很烦，很容易啊，去买，对不对？快快去买。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人很多。圣经曾经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了，对不对？”腓力说什么？就是20两银子也不够给他们吃。老实说，就是有20两，也不知道在哪里买，对不对？这么多了，怎么去买？没有办法买，不能解决，这个是大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件事，再说。犹太人的规矩呢，如果请客就用尽了，这一次客不算，要请一次再请一次，那麻烦，哇，那麻烦呢、啊、中国人也有这一种，有一些规矩也有这一种情况，吃的不乱乱，你请我们大家来吃这样的东西，哇，再请一次、啊、你知道吗？中国人呢、啊、早期啊很少离婚的，我们在研究这个文化这个人类文化这一方面很少离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特别隆重，你知道吧？婚姻隆重，不会随便草率，绝对不会，很隆重。这么多人来吃一次，请娶个太太三代还付不清，你知道吗？那个全部都来吃付不清，吵架人中离婚哪有这样的事，先把债付清再说，等到父亲就算了嘛。我们在心理学上说 principle of inevitability， 就是没有 inevitability， 不没有出路的一个原则。当你知道没有出路的话，你就想办法，无论如何，没有马用牛来使，没有牛用马来使，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嘛。再没有的话，这个时间要够了，人自己来拉也可以。inevitability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你要避做这个，那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他慌了。但是很好一件事，当他在特别紧张的中间，老师说错在谁？错在他，因为他是主管，无论如何在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定是主管。玛利亚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他在紧急的中间，他第一件事情祷告，他告诉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困难，我相信呢，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多少一定有这种困难，不会没有，一定有。我遇到的多了，我相信你也遇到多，家家都有遇到一些困难，生意也是如此，什么东西都是如此。那我告诉你，首要的你一定要告诉耶稣，但是还没有告诉耶稣以前，你先要把这个人坑起来，你要面对现实，你不能逃避。哪一次呢，台湾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一家全家几个孩子都烧死了，火烧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一看见火烧的就赶快被他拿起来抱搞走，抱死不误。为什么呢？怕不知道怎么处理，躲起来。其实呢，我们在社会学上有讲的这个，你在处理困难的事情有三种东西，我们叫做狗忌什么啊？你不对，狗忌不跳墙，你没有赶过狗。狗忌咬人了，狗忌跳墙，狗忌的时候你要跟他一条路跑，他不跳墙，猫忌跳墙。有一些人是猫忌了他跳墙，不跳墙他跳树，对不对？狗忌不跳墙他还过来咬你。所以有一个人是狗打，就是 fight， 有一个人是 flight， 就是 flight 就是逃，明白吗？猫有时狗是 fight， 猫是 flight， 还有一种你知道吗？是兔子，你赶过兔子没有？我调皮孩子，从前小子调皮了，什么东西都经过，我抓一个兔子去追。兔子你追他的时候，他不跳也不跑，他 face， 他停下来，给你跑过去，他再逃。所以人有三种哈，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哪一种哈，你是像狗的、像猫的、属猫的、属狗的、属兔子，我不知道。但反正人应付困难就是这三种，一般来说没有别的，你明白吗？但是玛利亚没有，他也不逃，他不竖起来躲起来。我看过大事情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里面出大事，那个负责人还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不见了，跑掉了，也不了了之，回来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到他骂他的时候，反正也解决了嘛，你不解决总有人解决，你了解吗？教会也是如此，有些人大事情的时候你不解决也有人解决。玛利亚不是，面对现实，先面对现实。所以呢，有一句话我从我哥哥学的，他怎么说，另外一个哥哥不是唐崇荣，唐崇不会处理事情，唐崇明会处理事情，他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无事不生事。我们大家说好不好？大事什么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无事呢你不要没有事情来的冲撞就做一件事，千万不要大化小，小化了，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了没有的事情不生事。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后面一句最重要，他说有事不怕死，你要面对那个困难，有事的时候你不可以怕死。玛利亚就是如此，有了就用尽了，怎么办呢？想办法。但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告诉耶稣。我们在教会的侍工里面，侍奉里面，你真的要学习这一方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告诉耶稣，你不要紧张。有些人傻里傻气，教会看得多了，傻里是紧张，就告诉人，哎，没有救了，没有救了，没有救了。一下子呢，大家没有救了，没有，一下子就大家不喝了。为什么呢？没有救了，不喝了，不喝了。这个东西呢，破坏气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坏人，一到坏人，没有救了，没有救了，嘿，没有救，先大喝一点，剩下的把它喝光。还有一些这么坏的人，对不对？你看啊，银行怎么倒闭的？你知道不知道银行怎么倒闭？啊，知道银行怎么倒闭啊？那个银行不合适，没有钱了，没有钱，赶快就把那钱挤，大家排队去挤提，挤提把那钱力提出来，那不倒也是倒了，你听懂吗？大乱，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不小心讲闲话，你讲了，一下子呢。过去有一个，我去过那个礼拜堂，他要卖掉，原因在哪里呢？盖了，刚刚盖好一个礼拜堂，盖债务太大，1500万，你明白吗？ 那么他们就是教会全没有钱了，但是现在没有钱，赶快跑掉，各个跑掉，信徒给我报倒了，不倒也得倒。他本来有600个人呢、啊，600个信徒，他借了1000万，本来600个信徒不会太难，如果真的600个，你知道吗？在这教会组织学里面呢，在增长学问里面，600马上就会跳到1200，那个380，你们这个教会我告诉你很难突破80，80如果突破了，他一定150，150突破了一定400。400一突破的话一定是800再1000，很快那个突破。这个牧师想刚刚好了，600下去就800了，没有想到、大家都跑掉了，没有钱了，大家都跑掉了，这人太大了，借了一个1600万1500万，这个刚刚盖好就卖掉 foreclose， 3个月以后就 foreclose， 这个很可怜的事情。玛利亚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没有随便跟人讲，他就告诉耶稣，圣经告诉耶稣很重要，教会的工作学习祷告就是在这里，你要把你所要的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告诉耶稣。很奇怪，耶稣怎么回答呢？我要你注意这一句话，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不知道犹太人的习俗，这一句话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其实呢还更不客气，原文是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那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呢长大了在家里叫妈妈，一出到外面不能叫妈妈，要叫妇人，你听我意思吗？那是对母亲的尊重，你带领我已经长大了。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少比较有一点教育，你也会如此，你总不会孩子已经长大了啊，25岁了，你到外面看见了，哎呀孩子啊，你把他摸摸他的头，人家已经博士了，你摸摸他的头，这个对他的一种侮辱，你听懂我意思吧？是尊重孩子。那孩子呢也不能够，他在教书教一个妈妈来了嘛，他跑到这个不大像样，对不对？这个不行的。你听了我这个意思吗？我看过这一种人，找不到太太，找不到太太，这一种我相信太太也不想嫁给他，妈妈嫁上这样子不行，看见妈妈是全身软，不像样，对不对？所以当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看不起他母亲，不是拒绝他母亲，其实是一种尊重。在大众的场合里面，你我这个清清楚楚，那这一个对天主教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很难解释的事情。天主教认为呢，求了耶稣母亲，求耶稣难，求妈妈容易，妈妈叫耶稣，好像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在皇帝呢，皇帝谁可以管皇帝啊？就太后可以，皇后都没有办法管皇帝，就太后，对不对？太后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东西啊。耶稣很清楚，但是我们要你注意这一句话。但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一句话原文的意思呢，他是说 Don't involve me， 你不要把我卷入你的困难里面。但是如果你稍微看得清楚一点，下面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里耶稣是拒绝他，应允他。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耶稣，我觉得耶稣向来就是这么回答我，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有我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但是不是你的时候，不是你的办法。你听了这句话啊，祷告并不是逃避现实，你要注意，在教会里面的事工侍奉，祷告绝对不是逃避现实，祷告也不是替代啊！有人说我不会做生意，我就祷告好了；我不会做工，我就祷告好了。错了，祷告不是替代，你应该做你当做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是说，我应允了，我可以处理，但是你应该做你当做的。玛利亚听着弦外之音，他马上转过来对夫人说：“他们对你做什么，他对你说什么，你就照着他去做。”这个句话呢特别重要，如果你去思考的时候，很深刻的意义，特别深刻的意思。这个深刻的意思呢是怎么说？ 你有没有当尽的本分，你要去做。玛利亚听得出来。你要注意呢，玛利亚怎么会下面会怎么转过来就对仆人说，对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老师说做你做我，摸了一鼻子灰，没有酒了我不敢告诉人告诉你，你说你与我什么相干啊？ Don't involve me， 不要把我卷入你的事，你拒绝了我吗？好，人教会里面我看太多了，我们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向你要求一件事你拒绝了，以后怎么办？以后你等着看，英雄报仇十年不迟，我提议你反对，等一下以后你提议你小心，我也反对，对不对？我不跟你合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向神祈求，神没有即刻应允，神在带领我们，在教导我们，那许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最大的原因起色，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提到玛利亚，提到了好几次，第一次提到玛利亚的时候是天使向他问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告诉他，这个英文叫做 Annunciation， 宣告说神呢要让他生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个事放在心里思想，他思想神的话。第二次提到玛利亚的时候，第二次提到玛利亚是耶稣降生了以后，那些牧羊人啊，见了异象，跑来到耶路撒冷，到这个伯利恒找耶稣，找到了。圣经说，就把这事传开了。玛利亚把这个事存在心里，这个第二次提到存在心里，你了解吗？到第三次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了。三天以后他回来找他呢，找耶稣，他说孩子啊，你和我你父亲和我来找你。孩子说什么？耶稣那个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之事为念吗？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中啊。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事存在心里，当你如果常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你的祷告就真正有神的带领。所以我常常说呢，你一定要读经才能祷告，就是在这里。如果祷告没有读经，你是在那边胡说八道，自己在想中在画糊涂，是吧？讲了一大堆，不知道在讲什么。有时候呢，你有祷告，把你祷告都写下来，过了四天你再看，不好意思，我怎么会这么祷告？老实说，真的。如果你有神的道在你心中指导你，你在祷告的过程中间，神会带领你开你的心窍，知道你当做的。所以刚才我说祷告的内容，我刚刚在写，昨天晚上在写这个东西，三方面：你先求神给你看见神已经做的工作，求神给你思考上帝现在正在做的工作，第三点，求神指导你，知道你应该做的工作。他知道他应该做，他一转过来，他的这份他的权柄是可以命令仆人，所以他是用这个权柄命令仆人。你知道吗，在你手下，在你管理下面有一些工作你能做的，你可以做的，你的力量可以做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我不客气，我呢得罪了很多人，原因可能太急了，慢慢的在学习。有一个牧师他申请那个移民机的东西，这个要刚好在申请这个 green card 的事情，绿卡的事情，这个没有问题。那到明天要这个，不是明天，隔两天三天要这个问话的时候，他请教会的弟兄姊妹替他进士祷告。我听了生气了，求职进士祷告干嘛？我说干嘛？要让我可以通过，不通过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莫名其妙，你牧师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不是丢脸了？好在不是我按你，我按你把它拿回来那个。我说，你要祷告说，你好好准备，对不对？怎么对话？你有没有骗？你没有骗吗？你什么照的东西？文字照的，什么都准备好去的时候，要什么字？有什么什么的？祷告是求主给你一个安静的心，准备一切，这个才真正的祷告。你听懂吗？在你的权下能够做的东西你要做， 啊，你不能做的你交给神，以后主自己带领，就是没有批准都是有神的好意思，对不对？那你做，你如果你没有做当做了到那边了，我相信我遇到好多同学也都有如此，你们可能去美国这个领事馆问话的时候拼命祷告主啊，给他对我好一点，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幼稚，神的怜悯，但真正是应该祷告是主啊，我应当记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说我好多学生跟他第一次跟他拒绝了，为什么？有一个学生到今天还不能批，他说为什么唐老师为什么接受你，他说呢，因为我写了一些文章，他看了我的文章，通过这些东西我是同等学历。那个移民官问他，你文章在哪里？在家里。我不是病了吗？这个后来他说你回家去哪，到第二次来换了另外一个移民官，他带了他不要看，四次完全不批，就是第一次没有好好准备，你听了吗？那么祷告撒里撒去，那么祷告，那么就学到一个功课了，也没有话说，这个东西都有神好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玛利亚伟大就在这里，他知道，因为他经常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神就会带领他做应当他做的。他一转过来就对仆人们说，诶，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时候就到了，你看到了吗？不是我们等上帝，许多时候倒过来还是神在等我们，我们也没有做我们当定准，我们在祷告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当你能照着神的旨意，神就赐福给你。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大的盼望，为你们感谢上帝，关系在那边坐在那边听见你们在念诗，看见你们所做的工作，为你们真的感谢上帝，你们在神面前有一颗侍奉神的心，我们仍然要求神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懂得敬我们当敬的，做我们当做的，神一定恩待赐福给我们。OK， 第二种玛利亚，三个再加四个玛利亚。接下来一个侍奉，我们来看看，特别看这个仆人。我们来看看仆人的侍奉，本来今天我当然要讲仆人的侍奉，我们又讲了差不多20分钟了。这个仆人的侍奉很特殊，我刚刚写完这个，前天把它整理好了，你可以上网你可以查到这视频，在神州网也可以，在那个 thomasjosephtown.org 你也可以看到这视频啊。还有一篇还没有写好，还没有整好。这个仆人呢很特殊，玛利亚对他们说，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老是跟你说，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你不要以为教牧才是神的仆人，每一位信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为主工作的。仆人有三件事特别重要，第一个要忠诚，第二个要顺服，第三个要有信心。我们的工作呢，三方面，记得做事情要忠诚，第二呢，做事情要学习顺服，第三个一定要有信心，你就真的蒙神赐福。慢慢来讲，我可以讲了很多，随便就是讲几个大点就好。忠诚呢，跟忠贞不同。忠贞是对人，你明白吗？忠诚是对事。在教会里面呢，特别在组织里面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 loyalty 叫忠诚哈，中文翻译做 loyalty 有时候叫忠诚。但是另外一方面叫 fidelity 是忠贞啊。Anyway， 这两方面呢，我们常常就是混乱。在主里面的工作，在教会里应该对人呢，应该对工作。思考一下，对人呢，对事，应该对事，特别要小心。我该思考的时候，昨天在思考，我就顺便给你读这一段。你知道吗？中国整个中国的制度都是对人不对事，都是对人。你讲到忠诚跟忠贞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一首诗，很好的一首诗，我想你听了你会欢喜。这首诗，这首诗叫做《介父》。介父，口字旁一个金，都是什么？殷。介父殷，介父殷。他怎么说？君子介有父。 贞洁双明珠，感菌缠绵衣，系在红楼绢，红楼炉，红楼炉，绝佳高楼连环曲，良人织机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似乎是发誓的是世世同生死，黄金明珠酸味垂，恨未相逢未嫁时。这个叫借腹，早期的那个时候他意思很多人用这个来讲了借腹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等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他意思是说呢，哎呀，你这么缠绵绵一直缠到了我，送我那个两个明珠给我纪念你，我把它放在我的腿上纪念啊。但是呢我已经嫁了人，我的丈夫好好的，我不得已有破碎的心把这个明珠还给你。恨未相逢未嫁时，如果我还没有嫁了，我遇到你我一定嫁给你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嫁人了，从一而终，你听懂吗？其实这一句这一首诗歌呢，他不是讲这个，他真正实实是讲工作的问题。这个人呢本来呢是一个很出名的，是一个廖属，张继那名字。那有一个人呢想张罗他，把他掳过去，把他带过去，那用了很多礼物送给他，那他不知道怎么推辞，所以就写这一首诗推辞。大家都忘记那个背景，就记得哇，恨不逢君未嫁时，这个东西就很感动了，听听了吗？其实呢，这个旧礼教里面呢，重点也不是太坏的啊，从一而终等等这一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叫做对夫啊，那君呢？对君呢，也同一而终吗？我老实说，刚才在思考的时候，昨天晚上在思考的时候，刚好在写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在整个这个历史里面呢，你会看见一些东西。你看看呢，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人，康有为，你知道吗？康有为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叫做什么？梁启超，我相信你知道梁启超。其实呢，我喜欢国学的，梁启超比康有为更有才华，实在是如此的。但是就是从一而终，从一而终，所以他就没有太大的建树。你听懂吗？另外还有一个人在近代的历史里面。张学良跟蒋介石也是为着这个事情，他最大的挣扎到最后的时候，跟不跟他，跟他完了，他一切的前途就完了，一念之差，许多时候成为时代的罪人。原因就在这里，你从一而终，到底忠诚是对人啊，对事应该对真理，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当你不对真理的时候，不论你的上司对于多少垂爱你，也不论你多少敬佩你的上司，你都要知道你所追随的是真理。在教会里面你要记得这个东西，照做主的真道来行事，不然的话很多事情做不了啊。你知道吗？那个仆人当玛利亚说他对你说什么就多什么说什么，这些仆人可以说不要，我们就是跟着你。那个是谁？耶稣是谁？这是第一次行神迹，表示他们不认识耶稣，你知道吗？我还是跟着你，你是祖母吗？耶稣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不干。他们没有这么做，对事不是对人。既然这份教呢，你就听他的，他们就真的听耶稣的，而且是真心忠诚，一定要真心，你知道吗？刚才说了六口食缸，对不对？真心还有尽力。我问你，每一口食缸你几桶水？我问你，六口食缸两套水，一共几桶水？18吗？真的18吗？我告诉你，两三桶水。我常常同学问我，好，那老师，这个作业几面？10到15面。 后来我收到了几面啊，四面，还有第一面、封面的一面、背面的一面，全部内容才八面，而且是 double space 大大的。我叫你，如果你到 Danny restaurant 去订，你坐下来 ，Do you want a soup? Yes， 他一定问你 ，a cup or a bowl， a cup of soup 或是 a bowl of soup， 是杯装或者碗装，你知道吧？杯装一块钱，碗装一块半到两块。那我永远就是订 ，Give me a cup of soup and give me an empty bowl。A cup of soup 倒在一个 empty bowl 里面变成 a bowl of soup， 是 a bowl of a cup soup。你不相信？真的？你呀，因为那个是一碗到一碗半，一杯到一杯半，放一杯也是满，一杯半也是满，你听懂吗？那两三桶水，两桶是满，三桶是满，两桶不可说不满。你说，刚才已经说了，六口食缸，你知道六口食缸很重要的，你注意看啊，六口食缸。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人很多，人很多，刚才说了人很多，第二，水源很远，要去打水很远，所以一次就一次就准备六个石缸，不必一个一个再去，太远了。所以当耶稣说把铜装满水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们的思想里面，哎 a lot of work， 这个大家已经来了，都已经做戏了，不必再用了，现在再多一次 I don't think so， 你看这么大了，心中就想，哎，不是，我不知道你做过仆人没有啊？我做过仆人，我觉得仆人有仆人的心态，多一次不如什么，又来一个，这算了算了算了，做做样子，做一点好了，能少就少，对不对？圣经说，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刚倒满的水，他们就什么倒满了，后面接上什么？哎，还要知道缸口，这个叫做忠心，叫做忠诚。不但倒满了，到缸口，我问你，到缸口几满？几桶水？错了，三桶半，你没有做过。”你不会刚刚三桶倒来的少一点再去倒一点，没有这样，你多倒一点嘛，十八桶半最少，我说是九桶，一定是如此的。如果你真的你要真心做事情，妈妈煮菜煮什么东西啊，老是说家里的东西不好吃，最大的原因太多料，对不对？因为他心在哪里嘛，都是如此啊，做母亲的都是如此啊，他多一点他不会说哪边说两瓢，你不会刚刚一条半再加一点，这就两条刚刚好，不会的，你两多加一点，两条半算了，对不对？一定是如此的。我老实跟你说，我讲了你也不舒服，讲了算了哈。在做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应当有三同半的态度。我们聚会是十点，你十点半来，你说感谢上帝还没有讲到的，刚刚好，那个叫。一同伴，你听到这？老师说，我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完道，他们全部在，到底你是几同的？他们不要问人，自己问自己，到底我是几同？有的人真的是三同伴啊，还没有机会，他早就去来了，帮忙看看看东看西，机会他就跑掉了。他收拾了东西，整一整，见人的地方不好意思哈，以心比心。那个叫三同伴，忠心不简单，这个东西真的不简单。这个仆人真的不但有忠心，真正的一个忠心，很多可以讲的，慢慢去挖掘，还有很多，我可以讲六个钟头。当然这一段经文，我们不会讲那么多，再下来很快了。要有信心，刚才说要有忠心，要顺服，还有一点顺服，顺服要甘心的。耶稣就说倒满了，把缸倒满水，就是说把缸倒满，一句话，简单一句话，他们就倒满，直到缸口，一定是甘心乐意。你不必问够不够，够不够不必问。有些小孩子就会这样了，可以了吗？可以了吗？他意思他心烦嘛， 可以走了吧？可以走了吧？啊 ，Is that all right? Is that all right? 他一直问，没有，甘心乐意的打完了，不都说话，一句话都不说，没有发言。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你没有看出来，很重要，没有看出来。不仁呢、啊，不是单数人，是多数人。人多好办事，只要不是劳力的事，我告诉你，劳力的事人多事一定办不成。劳力的不是劳力的人多可能好办事啊，奉献人多好，大家都奉献容易好吗？大家请大家帮忙抬椅子，我告诉你不容易办事，你听过吗？一个和尚什么两桶水，两个和尚一桶水，三个和尚什么没水喝，推来推去嘛。这里是仆人是多数的，原文实在是多数的，这个表示他们彼此中间呢，没有彼此的看来看去，没有，从内心就是顺服，就是顺服，你叫我做什么就是什么，真正的顺服，甘心乐意的去做。教会的工作是如此，老实说这些东西呢，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是如此。我曾经再一次分离，我讲这篇道理不是讲说酒用尽了，反正酒一定尽了哈，一定哪有不尽的啊？你爱一个人爱到最后还是很难，真的很难，爱到最后真的是淡水，后来连淡水都光了，对不对？我跟他讲，我不讲那一方面，我跟他讲一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会完？其中一个原因，你没有全力以赴。如果你人家告诉你说，丈夫不要太爱他。留一点，保留一点，等下他逃走的时候还有，我告诉你，一留下来他一定逃走。你没有全力以赴啊，干嘛？对不对？你做一件事情就全力以赴。最近他们在讲一个人，讲一个人，如果你是最后一次讲话，你会讲什么话？后来有一个人刚好他是真正的要死了，他真的只有剩下，你听过这个事情吗？就是人家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要走了，他讲了一件事情，他真的讲了一件事情，你处理一个东西当有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全力以赴，你一定会解决。他一生的盼望就是为 Disneyland 工作，为 Walt Disney 工作，他拿了博士去找工作，他们把他拒绝了。 He never say never believe it， 他说拿了博士去拒绝了，后来他最后还是赚进去了。他一句话我听了很感动，他说当你路旁有一个墙的时候挡住你的路，他说 the wall is there to fence off the people who is not serious， 对那些不真心没有恒心的人，那个墙就是专门挡住这些人的，你听懂吗？如果你是真心，你是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方向，你一定会穿过去， nothing can hinder you， 没有一个东西会拦住。做主的工，做事业、工作、家庭都是一样，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你不能全力以赴，你不要盼望有什么成就。如果有成就是侥幸，你听懂吗？你不要天天靠侥幸，不要，你偏偏靠侥幸。哎呀，我不侥的，侥幸刚刚好有一个地方敲起来，刚刚好，侥幸没有东西给你敲走，你宁可这脚踏实地，真正是把事情做完。全力以赴。讲到另外一点呢，这一些仆人有信心。我问你，有一个人问我，谁什么时候变成酒？什么时候？倒进去的时候，再摇出来的时候，一满了就变成酒了。其实不重要。但是从整个圣经真理你来看的时候，注意听啊，以色列人当他们的脚要过约旦河，脚踏到了约旦河的水，水就分开了。他以前没有信心，过红海的时候是先分开干地走下去，听懂吗？那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实在是加上我们信，你听懂吗？但是在我们的路途上，你永远要记得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设底啊！你还没有看见所望之事的根据确据，你看还没有，你远远看到，你就要相信说神有这么做，你就去做。 很多教会工作不能进行，没有钱，他说等你有钱再来，说去有了钱以后，有了钱还要做什么？有钱了还要做不做了？如果一个人向你求婚，他跟你说等到我们有房子我们再结婚，你千万不要相信，先结婚再说，等到有房子他才不嫁你不娶你了，你听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都是如此的，你真正是说你看见那个东西有信心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问你啊，等一下我还要讲这个倒水跟舀水，我问你倒水跟舀水同一个人吗？按理来说看起来是，绝对不是。如果你知道婚礼的规矩，你知道倒水可以用短裤的那个做出工的倒水的，你知道吗？舀水呢跑堂的，你知道吗？穿得好好的，不是同意的。倒水的不知道那个水变成酒，圣经说既有谁知道，舀水的知道，倒水的不知道，很奇妙的这个东西。有信心把舀出来就舀出来。其实我顺便提一提，教会的工作也是有在里面有在外面的，然后站讲台的有会唱歌的啊，有时候有，我听过有人吵声，大家在下面讲话，他什么都不做，我们厨房洗了半次，他们就去唱歌就是了，他一来就来来来来来唱歌，大家气得要死，在后面煮菜，来来来来来，还有拉人去唱歌，那是舀水的，我们这个倒水少了人倒，不要埋怨，在神的里面都是一样重要，没有倒水的有水头摇吗？啊？没有倒水的没有人摇，摇水也没有水可以摇嘛，你了解说大家要合作侍奉就是如此。好，我要讲信心的东西，摇出来要有信心。他跟他说拿去给谁？给管筵席的。拿去给管筵席的表示神的作为是可以印证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你要有信心呢，他怎么知道摇水的怎么知道已经变了酒啊，偷吃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先尝一尝可能，但是呢拿的时候因为是美酒，所以什么修一修都修到了，修一都修。我跟你说信心是一种享受，我常常说上帝应许给你一个福分，他应许给你，你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给你 when he gave you， 当神应许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什么时候给你，很简单，按照原理来说当他应许了当他给你，问题在你什么时候得到，当你信的时候就得着了，到真正拿到的时候那就是 concrete， concrete 跟 real 两件事情，色跟真两件事，你真正两情享受是你信的时候，你实实在在拿到是那个东西到你手的时候，其实到你手不到你手已经不重要，你已经享受了，很宝贵，你要信，你若人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应许我们。所以我们的侍奉需要一个信心方面的侍奉。我讲到十二点了，好不好？我讲到十二点，在十五分钟我还要讲两件的。下来呢，我们还要讲一件东西，讲到通融方面的事情。通融，你知道吗？当这个水变了酒以后，拿去给管筵席的，圣经说。管筵席的什么做什么，他说就很快乐，是不是？看看圣经管筵席的怎么样啊？啊？他说好久快乐得不得了，没有，他高兴吗？没有，他岂有此理，他就叫新郎来，更加岂有此理，人家正在跟新娘这么快乐，过来你这个酒是怎么样的，叫做什么质问，干嘛的，有没有权，有，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最有权的应该是新娘，新郎是做皇帝啊，你知道吗？广东人说做皇帝三种人，你知道吗？做皇帝平民都做皇帝，第一做新娘的时候，做新娘的时候娶亲的时候是做皇帝，第二吃饭的时候皇帝，吃饭皇帝的，还有一个上洗手间的也是做皇帝，没有人去管他，你知道吗？不要去叫他嘛，管你什么皇帝来不来，我还在
做新郎那边叫过来，太过分了。
有没有权？有，因为他管演戏了吗？
你叫我丢了面子，
你明白吗？
你最低限度给我知道。
我问你，新郎知道吧？新郎也不知道，摸不着头脑，站在偶上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怎么样。什么意思？不懂通融。
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一个通融，其实呢，整个圣经里面，整个这一段经文也讲到一个通融的原则，处理教会的事。顺便提一提，我不知道你教会有没有问题，我不很熟悉，为你们祷告就是了啊。
当然，祷告中间也在想说怎么帮助你们。我老实说，教会都有问题，有问题那是好，表示还活着，你明白吗？还有机会，真的是如此啊，不要紧，还会吵架，会骂。哇，我也是。我是，你们不知道我背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这个心理辅导，有一个小姐来找我，她生活很胡乱败坏，胡乱败坏，她呢很笨，笨的不能想，真的不能想，笨的不能，她只说来跟人骗，骗完了，那个骗她的还有个地方去告诉人啊，整个学校都知道，这个女孩子给她骗了，你知道吗？而且还是女孩子是出钱给人骗，你知道吗？那就是。丢脸丢了一大，我就要去自杀。他来看我，我那个时候在南加州大学做这个辅导实习的时候，在思考，当场就思考怎么处理他。他要去死，没有面子嘛？啊，树要皮，人要什么？人要面子。树没有皮会死掉，人没有面子会死。他要去自杀。后来我想到，我拿一个，马上决定一个方针怎么处理。我把他。臭骂一顿，把他审了一顿，把他真的侮辱的不能想象的侮辱，真的，然后把他侮辱，他生气，他大发脾气，说：“我爸爸都没有这么对我，你怎么对我？你就最坏的那什么心理学不心理学？”我说：“不是我找你，你来找我嘛，你应该挨骂。”就骂他，哇，他大生气，表示有救药，不会死，不会自杀，人还会生气，你知道吗？所以有问题还是不会太坏，老实说啊，你知道吗？处理问题很多办法，但有一个东西绝对不能的，不能妥协，绝对不能妥协，但可以通融。通融跟妥协大不相同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基督很伟大，但用洁净之礼的水缸。做酒缸，你听懂吗？为什么没有酒缸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酒缸，那犹太人的规矩有两种，有一种酒缸是打破，中国人是酒缸打破了再来倒水，你知道吧？你知道有一种酒是他要把那个上面先砍断的，海南我看到那一种酒都是砍断头了，不能够再装的，那个可能是那个情况。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等一下我跟你讲，就用尽了，怎么解决？很简单，把酒缸装水，冲冲冲冲，拿上去，这个叫次水、次等水，你听过吗？做酱油就是上等酱油是第一轮的，二等酱油是掺了水给你，豆奶、豆浆也是这样子，你做过没有？你做过豆浆没有？啊？做了以后急了以后呢，第二等呢再呜一次再放水，还是豆浆。一二等啊，所以把它装用酒缸。耶稣不那么做，那个就变成是妥协了，你听懂吗？那不能妥协，但是他用石缸，用这个水的石缸来装酒，变酒。其实呢，都有神好的意思。如果你有机会，你念约翰福音的神学的时候，你会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的神迹有特别的意义。是跟旧约连在一起，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听到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耶稣不能在那个时候就不管他，就是什么，在人看来好像偶然的，耶稣是用这个酒缸，用这个倒水的缸装酒。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神显明他的作为，只要你不妥协，你能通融，神也可以给你看见他自己安排他很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耶稣用洁净的规矩的石缸
装水本身一个东西是一个通融，不是一个妥协。在缸里面的酒，因为是酒，所以这个缸就变成什么缸？变成酒缸。不是因为酒倒进了接近了就变成水了，没有。所以不在乎那一个装的东西，那是在乎那个内容。那这个是一个通融原则，很重要的一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处理事情上不在乎形态怎么样，那是在乎那个内容怎么样。你要注意，只要你没有牺牲你的原则，没有牺牲你的内容，都可以通融。很多东西，我拿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教会那个布道会，我不是教会的牧师，我是那个时候是执事会的主席，我们盖好了建堂的时候盖得好漂亮，你看过了，我最怕那个最高的白色的啊，你如果有机会你去看最高的，很漂亮。盖的时候那个建委会的主席风头很大，你听了吗？盖得很大，大家呢看着心里不舒服。老师说聪明的人看了不舒服，笨的人看着一样不舒服，因为他讲话太过。全镇骄傲的人就是中国话，什么时候是臭？自大加一点点就臭了。嗯，人就是心中不舒服。那么你不论怎么，他真的厉害，很厉害。那个礼拜堂应该最少应该是600万、700万才盖成，他400万盖成了，400万弄成，很不错。但是呢出超100万，我们同意的会由全部批下来的是300万，你听了吗？盖成功是400万，但是那个真正是要600万才可以盖完，但是他400万就盖好了。有没有功？应该说有功。有没有够？问题在这里，在盖的过程里面呢，在真正的过程里面呢，手术不清楚，没有经过大家通过，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存在心里，当时不讲，等到交接的时候真的感叹一下，你这个风头这么大，那个时候感叹一下，你知道？所以刚好盖完了，现在要交接了，大家不肯交接，就是穷打之追。那这个人呢，招架不住，你知道吗？招架不住，有时候就临时，他没有想到。他想我、哦、这个做得这么好，大家应当感激得不得了，没有想到有一群人就是专门要搞他的，要把他的那个面皮把他脱下来，把那个帽子拉起来，那么帽子拉起来光头呢，他一直盖着，你知道不？招架不住就开始乱讲了。我那个时候做主席，我说你坐下来，我上去我说你注意处理教会这个东西，很好的一个功课。我说呢有没有错？有，不在他，在主席，你明白吗？我把东西先撑起来，撑起来，因为建堂委员是在长执会下面，所以不论什么错是长执会的错，不论什么长执会错就是我的错，我是这。那么那一些人突然间呢，本来要打进，我就换了一个，乱了，开始乱了。那错了要怎么样？他问我说：“错了有三个办法解决，很好解决。”大家就听，怎么三个办法？第一，谢罪辞职，日本人的方法。我们这些长者有四个，前包括我是一个，谢罪辞职，好吧？谢罪辞职了，那么大家洗手，比拉多洗手不干。你们去处理，我们谢罪嘛，辞职嘛，做错了，对不起，怎么样？好了，啊，蒙羞走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不行吗？那第二呢？我说第二很简单，我们赔罪辞职。什么叫赔罪辞职呢？四个人，每一个人把房子去当，少100万嘛，每一个人把房子一当，每一个人负责10万，把这个事情付清，这样我们错了。当就任吗？敢做敢当，父亲，我们辞职，你们重新选。他想一想，这样子谁做？没有人敢做，以后谁来做？ 啊？第三呢？我说第三，大家镇定一点，看看，你们看这么好一个地方，我们教会里面做建筑的可能有二三十个，啊，这个东西差不多要600万开一个盖起来，盖了18万，没有人贪污，没有人的好处，就是手续不清楚，你明白吗？构成不清楚而已。那现在呢？你们不通过不交接，这个东西会给银行收去的。我们先交接，我做主席的答应你，6个月以后我们开一个会员大会，叫做指责大会，啊啊，指责的当地 finger pointing， 我说指责大会6个月以后，我们先去聚会，接收了，我们6个月以后再来，这个叫通融，你听了吧？我谁错谁错，我 pointing 谁错谁错，再来讲。你问，我问你，选哪一个？第一，谢罪辞职；第二，赔罪辞职；第三，先通融进去。你问你，大家选什么？啊？大家当然选第三，选第三。我讲话了，要吵不讲了。6个月以后再来打架，准备炮，准备什么吗？枪啊，炮啊，子弹啊。结果聚会欢喜的要命，聚会，哎呀，好的不得了。你有机会你去看看礼拜六，不错。聚会6个月以后，我说要开会了，不必了，干嘛要开会？神经病，就是 finger pointing， no finger， no pointing 的事。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个叫做通融。那个时候，这个管联系的，那一天不讲话。如果那一天讲话，新郎发脾气，跟着也可以啊，新郎。新娘发脾气跑掉，那么不是更乱吗？或者是新娘生气了，你把我丈夫带去干了，那更麻烦了，大家都吵，一定有人吵了，大乱了。他可以等到2天以后再来讲也可以，对不对？这么大的事情解决了，已经显出神的荣耀了，干嘛还要吵？原则，真的原则吗？其实还是私心，你特别要小心，在教会的工作里面，真正实实要学习，真的要学习以神的事工为大，凡事都可以通融。我们讲了四个，我们讲了三个人，新娘，我们讲了这个不是门徒，我们讲了这个来宾，我们讲了这个玛利亚，我们讲了仆人佣人舀水的啊，有个我们讲了这个关联系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呢，我们没有讲这个东西，耶稣，新郎也可以讲新娘，我不讲了。新郎其实背后锅，跟人家骂了一句话都不讲。小师说，人骂你，你不讲话，那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你根本你不懂了，你懂了一定吵。感谢上帝，你不懂就不懂嘛，就静静好了。不懂呢，你要告诉我也不知道，也可以了。那一天我看了一个文章，讲什么呢？害死人的最后一句话。两个人在吵架呢，那个太太，那一天太闲，觉得太闲，丈夫心情不好回来，太闲了，对不起，就是你向来都是这样，加了一句话，向来变成向来。那太太心什么时候向来？只有第一次。你那一天跟爸爸也在一起，连爸爸都拉进来了，麻烦了，你们一家人哇，兴风作浪，特别要小心，人人劝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处理的新郎的一件事情。那我讲到另外讲到耶稣，我跟你讲耶稣呢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很照规矩，他规规矩矩应该送给管筵席的就送给管筵席，他当然他知道这个是最好的酒了，他也知道如果去的时候管筵席可能会不舒服，他也知道，但是仍然要照着规矩来做。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无视，甚至其中的原因我们可能忽视，不小心忽视了，忘记了，不尊重规矩，常常会出事，就在那边，一个对一个，在整个经文里面，你也看到很多规矩的东西， 有机会你上网去看看那些文章，可能会帮助你一些。真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当然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不简单，其实不单教会，你不要以为教会不简单，社会一样不简单，家庭一样不简单，世界没有一个简单，只要活的就不简单，真的如此。死的都很简单，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他已经死了，这个牧师 Norman Vincent Peale， 他是 positive thinker， 很出名的，虽然是新派，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的。在 New York 很出名的，他 Riverside Congregation Church 很大，他治理得很好。人家去问他，你教会怎么样？他说我有两个 I have two congregations， 两个信众，有一个完全 never complain， 好得不得 never ever complain， 还有一个 always 很热闹 always complain， 你要讲话。我跟你说，原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最漂亮的人都有人不喜欢，最烂最烂的缺嘴的都有人娶她做太太，不一定，对不对啊？最坏的有人支持她，你不要以为有人支持我，你以为你是最好，可能是最坏的。 You never know about that， OK？我觉得不要紧，这个东西，这个人嘛，所以他说有一些人，我不讲，老实说，我讲到讲久多了。还有一个人，曾经有一个人刚信主两年，他听我讲到以后，他叫我去，唐牧师你来，我说什么事？那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讲，这么他教导我这么讲，我说好。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叫唐牧师，自从我跟你讲了以后，你进步了，他说。我说谢谢你，感谢主嘛，都是如此嘛，有什么奇怪？没有什么奇怪，只要是人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人说我有两个会众，一个是从来没有 complain， 一个是，所以他们一大群人就问他，他说 I'll bring you， 我带你去。原来呢，他这个礼拜堂是早期的比较古老的礼拜堂，礼拜堂的后面他一打开那个门就是一个坟场。This is my congregation. They all quiet. They died. So, 真的是如此。所以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呀，汤姆斯，感谢上帝，我的教会一句话都没有，只怕死了。”很谢谢，真的是我们自然侍奉主，主给我们力量，没有一个完全，就尽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善良，善良跟顺服连在一起，你知道，你会善良，什么东西神给你都是好的。第二，忠心，你就忠心，只听他的，你不要一直跳槽，不要。这个教会不好，我女儿跟我说，我们教会不好，我要走，我说不行，牧师可以走，传道人不可以走，不是信徒不可以走，传道人可以走，信徒不可以走。Stay there, you'll see God's grace.忠心，坚持到底。最后一个要有见识，因为懂得分辨。我们多次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很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宝贵的时间，大家在这里同学习，恳求主的恩典随着我们。我们在许多上真的很多缺欠，有很多的需要，只有恳求主开导我们的心，怜悯我们，托住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欢欢喜喜做主的儿女，学习侍奉你，也蒙主悦纳。主，你也使我们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在主面前同心合意，彼此和好，享受主的同在。教会什么需要，我们求主供应，也给我们看见你丰富的泉源。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主的爱中，叫我们做善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感谢神，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